人类咧系一个系一种咧不停渴望嘅动物。我哋咧渴望嘅范围咧，从生理嘅满足到心理或者情感嘅满足，再到咧精神嘅满足。B B 仔婴孩嘅时期啊 ，B B 仔咧喺度喊，渴望咧母亲嘅喂哺。小孩子做好多古灵精怪嘅行为，渴望咧大人嘅注意。再长大啲，年轻人咧努力做出咧各种嘅成果出嚟，渴望咧得到咧别人嘅认同。甚至咧吓成熟嘅，就进而渴望一个理想嘅世界。人其实真系好特别，我哋咧虽然咧活喺当下。活在此时此刻，却是时时都渴望一个从未出现过的世界。希腊的柏拉图活在当下，他却是渴望那个从未见过的超越时间的那个理型的世界。中国古代的礼记渴望一个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这样的大同世界。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都在这里渴望，他们在这里等待，他们等待一个能够解救他们脱离人间苦难的救主。他们渴望，他们在这里等待这个救主能够开展一个呢意想不到的天国。人类呢不停在这里渴望。今天呢我们看一个渴望得到初步实现的故事，就是今天呢的福音书经课，约翰福音第一章43至51节。个故事很简单，经文说，有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个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是这样的，他说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里有个时间的标记，又次日。这个是约翰福音开场白里面那个七日结构里面的第四日。这个七日结构是刻意跟创世纪的七日创造的结构相对应的。在创世纪里面第四日，神是创造天上的光体，从此无论日夜都有光体将光明带来这个人间。在约翰福音这个开场白的第四日，耶稣呼召人跟从他，而这些人很明显就将要成为反照神荣光的光体，将神的荣光带来这个人间。故事说耶稣准备去加利利，忽然间他遇见腓力， 耶稣呢就好直接咁样同佢讲，来跟从我吧。喺呢度呢，约翰福音呢冇交代任何嘅背景，冇交代呢耶稣系咪事前呢认识腓力，亦都呢冇交代呢腓力嘅一啲心理嘅反应。总之呢，耶稣行过见到人就叫佢跟从佢。嗱，你可以试下嘅，喺旺角街头你见到人随便呢就叫佢跟你，咁你睇下呢有啲咩嘅结果。咁睇上嚟呢，约翰福音喺呢度唔系记述緊一件生活中嘅小事件，佢系描述緊一个神学上嘅大事件。呢个系一个神学性嘅描述。耶稣临到呢个世界就是一把大的声音，一个大的呼唤，一个呢震动每个人灵魂的一个大的呼唤。一个大的呼唤，呼唤每一个人去跟从他。大自然都充满呼唤的。我读大学的时代，我上黄山，上去那一日黄昏时分就快日落，落緊雨，忽然间雨停咗，然后好快嗰啲云呢就降咗喺我嘅脚下，我喺山上，佢已经降咗喺个山顶之下，就变成一望无际嘅云海。我企喺云上，夕阳就喺我前面徐徐落喺呢个嘅云海嘅里面。这个呢真是呢何似在人间的境况。面对这些震撼性的美丽，我听到这种这样的大自然它的美，我听到它对人类发出的呼唤，它呼唤我们每一个谦虚下来，放低增敬，心怀敬畏地去生活。壮丽的大地是会呼唤的，高贵的人格亦都会呼唤。巍峨的高山，它呼唤我们承认生命的渺小，但是却不能够呼唤我们跟从它。唯有神圣的耶稣，高贵的人格，它能够呼唤我们跟从它。耶稣来到这个尘世，呼唤我们放低手头的工作，放低日日夜夜的营营役役，耶稣呼唤我们呢跟从他。耶稣呼唤我们呢跟从他，这个呼唤呢有点古怪，有时来得呢很突然，但是呢却是令人呢不得不停低落来呢去沉思。沉思什么呢？沉思我们一直以来心灵里面的那些的古老的渴望。其实每个人心里面有些很古旧的渴望，这些的渴望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但是在消磨人的生活里面，我们慢慢渐渐就忘记，忘记呢我们还有梦，忘记呢我们还可以有梦，忘记呢我们仍可以期待这个梦的实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五节，腓力听到耶稣的呼唤，跟着他怎样？他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埋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听到耶稣的呼唤，腓力随后的行动是去找拿但业。拿但业是哪一个？经文呢亦都没有交代。腓力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埋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句的说话究竟是讲紧乜嘢嘢呢？腓力的这一段的说话，他论及一个古代流落来 的梦想，有些古代的圣人他留下一些东西，留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灵里面，成为他们心灵里面的渴望。几百年来，犹太人已经没有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失去了自由，在屈辱底下生活。他们发了几百年的梦，他们渴望有一日有一个人会来辅助他们，建立一个由神掌权的国度，给他们自由，给他们活得有尊严，给他们在神的仁爱底下生活。这个梦他们发了几百年了，这个梦在他们的艰难的岁月里面亦都渐渐的褪色。依稀的是有个这样的梦的，一个很古老的梦，不过还应不应该继续发这些春秋大梦呢？或者呢，有很多的犹太人，又或者有很多神的子民已经放弃了这个这样的梦。忽然间听到耶稣的呼唤，腓力记翻起，他记翻起这个古旧的梦他记翻这个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讲过的，先知曾经预言过的，有一位，那一位，他记得翻起。当他听到耶稣的呼唤的时候，他心灵一震，灵机一触，他就知道是他了，是他了，就是这个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渴望，这个梦终于实现了。他对拿但业讲这个这样的梦，而拿但业的反应也都可耐人寻味。第四十六节，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拿但业断然拒绝相信这个古老的梦会实现，犹如一个被情感伤透的人，他断然拒绝爱情的可能。拿撒勒一块穷乡僻壤与一个古老的梦想怎可能有关联呢？香港呢？香港的梦呢？会不会实现呢？或者拿但业同样会讲不可能。腓力就对拿但业说，你来看，你来睇下先啦。然后情节就峰回路转。第四十七节至到第四十九节，耶稣看见拿但业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到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在这里看到就是不是拿但业先看到耶稣，而是耶稣先看到他。不是我们先看到神，而是神先看到我们。不是我们先找到神，而是神先找到我们。耶稣看到拿但业，神看到他。耶稣跟他说，看啊，这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大家都知道犹太人的先祖雅各，他后来改了个名叫做以色列。 这个雅各，这个以色列的生命的特征就是诡诈。他的诡诈呢，令到他走到很多很多的冤枉路，尝尽人间的风霜。如今耶稣眼前的这个人，他心里没有诡诈，他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一个真的神的选民。耶稣赞他，耶稣欣赏他，耶稣呢看到他，耶稣看到一个人的灵魂的真正的质素。耶稣从人的那个真我的层面去认识一个人。那但业呢就对耶稣讲，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我们只不过是萍水相逢，素未谋面，为什么你好像能够看穿我的灵魂一样这样的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未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到你了。无花果树底下，这个呢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呢？大家要明白呢，不同的文化赋予呢不同的植物呢是有不同的含义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即今天的社会呢，每朵花都有一个叫花意的。植物是有含义的。譬如呢，在古代的中国，杨柳呢就跟离别呢就呢扔在一起了。将杨柳和离别扔在一起，最经典的诗词呢就莫过于柳永的这个雨霖铃寒蝉凄切这首词了。多情自古相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子，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相别离的时候就会在杨柳岸，将离别和杨柳扔在一起。又或者有另外一首诗词都很出名的，就是苏轼的《水龙吟》，最后那几句他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杨花呢，即是杨柳的那些柳水，点点是离人泪。杨柳和离别就扔在一起。咁在犹太的文化里面，无花果树又和什么东西扔在一起呢？咁在圣经里面呢，无花果树第一次出现其实呢就是在创世纪的，创世纪的第三章。在那个时候呢，亚当夏娃刚刚吃完禁果，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就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自己的身体和羞耻。当人类不再配住在伊甸园的时候，无花果树就象征着一种修补的力量。后来无花果树就慢慢慢慢呢，就同这个幸福的生活同埋呢期盼天国的来临呢就连上关系了。最典型的呢就是列王纪上四章二十五节。嗰度讲呢，佢话呢，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士巴的犹大人同埋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罗门王的日子就是犹太人的他们的生活的黄金岁月，而最好的生活就是在葡萄树下和在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后来呢，先知离家 啊，离家呢个字咧，离呢个字咧，而家现代咧就读个微字吓。不过我哋惯咗读离家，咁我哋照读离家吓。离家咧，佢先知离家咧预告犹大嘅灭国啊。佢话咧吓，你哋即系神嘅子民做得太差啦，神咧要灭你哋啦，预告咗犹太人嘅灭国。但系咧，佢同时咧去预告咧就系苦难过后，天国系会来临嘅。咁喺离家书四章三至到第四节，论到咧一个天国嘅光景，先知话佢哋咧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嘅葡萄树下同埋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将要来临嘅天国，佢嘅幸福嘅生活，就系啲人能够坐喺自己嘅葡萄树下，同埋咧无花果树下，而冇人惊吓佢哋。故此咧吓，从呢啲嘅论述啊，从咧吓所罗门王咧嘅黄金嘅岁月，去到离家吓灭国嘅前夕。他们都用这个无花果树和葡萄树来到去代表着一种幸福生活的期盼，一种美满生活的期待，还有对天国的实现，对重返伊甸园的这些种种的梦想。在这里，在拿但叶的这个故事里面就提及无花果树，迟一些当耶稣咧吓十字架嘅前夕，救赎嘅工程就快完成嘅呢个前夕嘅时候咧，耶稣就会讲起葡萄树吓。呢个咧就系约翰福音里边咧好出名嘅葡萄树与枝子啊嘅经文，即系话咧吓无花果树同埋葡萄树都出现咗喺约翰福音里边啦。呢个系代表住天国实现嘅一种期盼。如果我哋嘅讲法系正确嘅话，即系话如果无花果树代表住对天国嘅期盼嘅话，代表住对于重返伊甸园嘅渴望嘅话，咁我哋咧就可以做一个咁样嘅推论，或者可以做一个咁样嘅想象，就系拿但叶喺无花果树底下，佢喺嗰度做乜嘢嘢咧咁？他在那里怀缅古时所罗门王时代最安稳的日子，同时间他想起尼加先知的说话，他渴想先知所讲的一个呢神设立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面，每一个人都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个国不再举刀攻击那一个国，每一个人都不再学习战士，一个几咁美好的世界。拿但叶在无花果树底下，他渴想一个这样的美好的世界。不过或者说毕竟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梦，一个古老的梦，一个人类不断渴望的梦，一个看起上来是不会实现的梦。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跟他说，拿但叶啊，拿但叶，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到你了。耶稣说，我看到你，我看到你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我看到你是一个对神的应许有信心的人，我看到你是一个几咁渴想回去伊甸园的人。当世界的人已经失去了对伊甸园的渴望的时候，当世界的人已经失去了对神的信任的时候，我看到你，我看到你， 你依然站在信仰的高岗之上，以不朽的渴望去抵抗人间的绝望。我看到你，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你是一个真正的神的子民，在这个没有梦的世界你坚持梦想。耶稣说我看到你，但以你心中的渴望被耶稣一语道破，他心中的信仰的火就好像被灵风吹拂一样，燃点起灵魂的烈焰，他冲口而出对耶稣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的三个身份他一气呵成地就说出来。的确在世人的眼前，耶稣是拉比，是真理的教师，但是呢就在一个生命的深处那个存在的本质来讲，耶稣代表神，启示神，将神的旨意活出来，他是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子。而就这个人间的历史的命途来讲，耶稣来是要建立一个神的国度，他是真的以色列的王。这些就是但以理在耶稣身上所见到的一切。问题就是这些是不是就是已经是事实的全部呢？耶稣继续讲，而继续讲的东西超乎他的想象，超乎我们的想象，超乎人类的想象。耶稣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到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里用众数了，你们即是包括我们这些 读者在内了，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段经文很明显了，是以旧约创世纪二十八章那个雅各的天梯的故事为背景。那个后来改了名叫做以色列的雅各，他在伯特利的这个地方，他梦见一个连接天地的梯子，一道天梯，天使在个梯那里上上落落，上上落落，而在这个梯的顶端，在那里就是上帝，上帝在那里俯视人间，亦都祝福人间。在创世纪的故事那里，雅各惊醒，然后他体会到他所身处的地方就是神的殿，天之门，圣经是这样写的。耶稣对拿但业说，我就是神的殿，从今以后再不用什么东西其他的通天的梯了，而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圣殿，在我里面活着的就是在神的临在底下生活。真正的圣殿不在这里，不在那里，而是在我的身上。圣殿不是一个地方，而是耶稣的生命。在耶稣的身上，人不单单能够重返伊甸，人不单单能够看到天国的实现，更加能够体会到天与地的沟通，天与人的合一。人类是一种不断渴望的动物，而我们最终极的渴望是一种神圣的渴望。我们渴望看到天开了，我们渴望神的临在，我们渴望天人合一，而在耶稣的身上这些一切都实现了。天有眼，天门大开， 天开了，在这个绝望的人间，心愿每一个都能够在耶稣的身上看到这个永恒的渴望的实现。愿荣耀归于上主，愿人间享和平。